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新春年假之后开始查考耶稣雅记。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耶稣雅记上面的经文，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我们能够思想当日你怎么样引导以色列人引导耶稣雅，也今日照样的引导带领我们。那我们借着这些所记载的，在你圣灵开启感动当中，得着你所给我们的一切丰富，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就来先读第一章，好，那就一个人读五节，那就从你开始。
好，耶稣雅记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
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涉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约书亚对犹便人、加得人和约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眷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赐之地所给你们。
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列世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你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
好，我们就读到这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耶稣雅记。那么耶稣雅记呢，最主要的这一个耶稣雅，我们先认识他。好，那么耶稣雅他首先出现在圣经里面呢，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那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摩西呢遭遇到的第一个打仗的事情，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面对的亚玛利人来攻击他们，所以这是第一场的这个真正的作战。因为在之前上帝都没有让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作战，上帝都保护他们。然后他们到了旷野之后，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节的时候就提到亚玛利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 那这时候摩西这时候首先出现就是第九节，摩西就对耶稣亚说，你为我们显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耶稣亚跟摩西怎么互动的我们不晓得，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时候时间还不长，时间还不长，从整个以色列人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现在时间不长，因为第十九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来到西乃的旷野。所以呢如果这件征战的事情是在这段之间之前的话，那出埃及到跟亚玛利人征战还才不过三个月之内的事。那如果再加上摩西在埃及的时间经过十个灾，十个灾大概有多长的时间？有人说是几个月，有人说是一两年，这些学者都有说过这样子的一个猜测。那这代表说摩西有可能认识耶稣亚的时间就这么长而已，就这么长。所以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耶稣亚怎么会让摩西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而且有本事率领人去作战的人？那圣经没有写，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摩西对耶稣亚说，你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去征战。所以表示说摩西可以知道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可以可用之才，所以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去跟亚玛利人征战。那么那是我们很熟悉的摩西跟亚伦户尔在山上祷告，那么耶稣亚就带着以色列的百姓跟亚玛利人征战。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征战，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当奴隶的，所以他们并没有征战过的经验，不像亚玛利人，他是一个在沙漠中的游牧民族，所以他们常常要面对战争，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所以这一个战争是上帝让以色列人看见，因为看见 有一种征战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征战。因为圣经的记载是以色列人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山上摩西跟亚伦户尔在祷告，山下以色列人跟这个亚玛利人在征战。那么他们看了一段时间，发现一个稀奇的事，就是摩西亚伦户尔摩西举着神的杖在祷告，杖举起来山下就越打越赢，那手一放下来又越打越输，所以表示那个景象一定是很明显的现象，人才可以看到这个景象。所以这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看的第一次他们作战的第一次的作战。那带领的人是谁？是耶稣亚。那摩西亚伦户尔是在山上祷告。所以从那一次的征战开始，那就刚才我提的摩西就觉得这个年轻人耶稣亚他可以做这件事，那耶稣亚也真的承接了这一个征战的使命。那摩西就靠着亚伦跟户尔的帮忙，所以一直把神的杖举着，所以耶稣亚就一直战争到最后把亚玛利王杀了，得了胜。好，这是第一次耶稣亚。第二次耶稣亚的再来一次的记载呢，就记载说耶稣亚是摩西的帮手。所以摩西的帮手就是说他摩西就带着耶稣亚，比如说摩西要上西乃山去见神的时候，他就带着耶稣亚。所以那摩西要上山了，那么就把耶稣亚留在山下等。所以大家如果记得出埃及记得这个记载当摩西从山上下来，那么见到耶稣亚，然后听到声音那么是一个欢乐的声音，那耶稣亚就以为是在打仗，因为很吵杂。那摩西说不是，那就原来是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对不对？那这个是耶稣亚出现的，耶稣亚出现的所以那时候就被称作是摩西的帮手。 再来，上帝跟摩西讲说，你要选70个长老来帮助你，来帮助你。然后70个长老那一天呢，啊，来了68个，有2个不知道什么原因脱了，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帐篷那里，没有聚集到摩西那里，对不对？那么上帝已经应许了，这70个长老，上帝的灵会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会受感说话。所以这70个长老同时间受感说话，受感说话。那么受感说话就是讲方言，就是所以最早的方言啊，就是讲方言。我们来把它打开，我们因为怕我们没有开通空调，所以就讲方言。好，这是第一次讲方言。那这2个人没有到摩西那里，但是也在自己的帐篷那里讲方言。那耶稣也就觉得这2个人，第一个他们没有按照摩西的吩咐来，已经很不应该了，既然还可以在自己的帐篷这样，所以耶稣也就很不高兴。那摩西就责备他，责备他，就是说这是上帝的作为，不是我摩西的本事，所以你不能因为我对这些人生气。再来一次啊，我们很看见的是很重大的事情，就是当以色列人领受了10诫之后，要准备进入啊，到加底斯巴尼亚，要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先派12个探子。12个探子里面呢，每一个支派，12个支派选一个人做代表，所以这个人是支派里面被认同的人。那耶稣亚是一个，加勒是一个。所以啊，这2个人是当时领受的承接使命啊，去做要去做这个。啊，做这个勘察迦南地的。在那个时候，摩西就给耶稣亚改名字，改名字。他的名字本来叫何西亚，何西亚，所以他就把它改成耶稣亚。那这2个名字差别在哪里？何西亚就是拯救的意思，拯救的意思。耶稣亚是耶和华拯救，就是神成为你的拯救。那如果拯救啊，当作动词，就是神是拯救；如果当作名词，就是神是救主。所以耶稣的名字在旧约时代就是耶稣亚，就是耶稣亚。所以这也是一个摩西作为一个先知有一个啊预表上的眼见，就他已经看见了耶稣亚将来才是那一位啊被他改名的。这个何西亚呢，改名叫耶稣亚，才是真正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可那时候摩西还不知道，只是他就把他改名了，圣经就写下来。那进这个12个探子回来以后，那就我们熟悉的啊，只有2个探子，耶稣亚跟加勒这2个人，是非常的忠于上帝的话，觉得他们一定可以拿到迦南地。但是呢，以色列人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他们觉得他们根本不可能这一个，不可能去这一个得到这个迦南地。所以就是很明确的，上帝那一次因为以色列人不信的恶心，所以上帝那一次就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这一批人啊，没有资格进迦南地，没有资格，他们全部要死在旷野。好，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对耶稣亚的啊前面的熟悉。那么到这个摩西要离开的时候之前，上帝就让他啊，就告诉他已经选了耶稣亚来啊接替他，啊接替他。好，所以这是我们先了解。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亚这个人是什么，在出埃及之前，他就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人，啊，要不然摩西不会怎样。不会选他，对不对？一个年轻人很年轻有为哦，然后摩西就选他当帮手，摩西就选他当一个军事领袖，做带领以色列，然后做第一场征战，哦，这是这个征战对摩西来讲，从人的角度上看是只能赢不能输的，哦，只能赢不能输。为什么？因为亚玛利人跟米甸人是邻居。 而也是在这个旷野沙漠地是比较和平相处的。好，那摩西的业户是米甸人，所以一个在米甸人住了40年的人回来带领我们以色列人，那这样子 以色列人会不会认同他？不太会，又把我们带回米甸人的地方。大家想想看嘛，这个地方是旷野，是米甸人跟亚玛利人住的，摩西在那边待40年，现在要把以色列人带回那边，那以色列人心里怎么想？所以上帝 很巧妙的安排一个，不是米甸人跟以色列人打，是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打。那摩西也要借着这一场征战来让以色列人看见他真的是忠于上帝的，以色列人不用担心他跟米甸人的关系。所以这一场征战说实在摩西是一定要打胜仗，而且要让以色列人看见他真的是为了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大家把这个历史的背景环境的情境放在一起想就可以理解。好，那我们就来看耶稣亚记。所以对耶稣亚来讲的话，对耶稣亚来讲的话，那么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年轻有为，然后经过40年的旷野，所以你觉得他年纪多少了？最起码60以上，对不对？最起码60以上，甚至70都80都有可能，对不对？如果他30岁被摩西找到的话，那现在已经70岁了，70岁了。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圣经第一句话写摩西耶和华的仆人死了。那么耶和华的仆人死了，那么呢接下来这个耶稣亚他要来承接这个任务，那么他才承接这个任务以后呢，该他做耶和华的仆人，该他做耶和华的仆人。所以在24章29节圣经这样写，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耶稣亚正110岁就死了。所以呢如果耶稣亚当时是80岁110岁死，所以他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30年。所以不是，就是族里面的领袖，不是完全的族长。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各支派，一个大的支派里面又分很多小支，那每一个小支派都有自己的主类似这个长老，自己的领袖在那里。
因为他是12个探子之一，
所以他应该是很得人望的，很得人望的。好，所以这边第一节就告诉我们，那么这里第一节就开始讲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做耶和华的仆人，因为怎么样是耶和华的仆人。那么所以耶稣亚记呢，我们看见的耶稣亚怎么样做耶和华的仆人，因为到24章24节他死的时候圣经就称他耶和华的仆人。所以耶稣亚记告诉我们一件要紧的事，人活在世上就是做上帝的仆人，服侍上帝的。我们被选召来做基督徒是来服侍上帝的，服侍上帝，这是第一个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1节讲，那么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什么当然的，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蒙召就是来侍奉神。所以基督徒有一些观念我们现在不太用心讲，其实我们要告诉弟兄姐妹，你来信耶稣就是来服侍神，你就是来服侍神，你是来做上帝的仆人，做上帝的仆人，服侍上帝的。所以第一节就讲到一个服侍神的摩西死了，那么神就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耶稣亚。小玉是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上帝亲自对人用人所能领受的方式向人说话。所以耶稣亚是怎么样 得到上帝给他的小谕，那只有耶稣要知道。那么他知道，上帝就跟他讲，我的仆人摩西死了，所以你现在要起来。起来这个字呢，又是一个让我们思想的事，就是上帝要让约书亚开始兴起，开始兴起，开始要兴起他。你要起来，就是上帝要兴起他，他要配合上帝对他的兴起来做上帝的仆人。然后你要带这个百姓过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所以第一个，他要起来往应许之地去，而且要带领人去。那么 第三节呢，第二个上帝讲的，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的。脚掌所踏之地是一个以前的人常说的话，就是 常说的话，就是有一点像俗语，你脚掌所踏之地这个话，首先是神对这个亚伯拉罕讲，你起来往东往南往东西南北走，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给你。这个是当时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不对？就是说这是上帝给了一个很特别的应许，就是你无论走到哪里，上帝都把那个地方给你，都把那个地方给你。那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上帝给你最大的祝福，最大的祝福。就好像你到一个地方，他说反正你能拿多少都是你的，你尽量拿，你能拿多少都是你的。就上帝给他开了一个什么，一个就是给他开一个支票，你可以怎样，你脚掌踏得到都给你，意思你就要去行，上帝要给你的，你就要去做去得，你要去拿才是你的，你不去拿就不是你的，但是你要愿意去，我都到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的。所以这是神给他使命，你要起来带以色列人去。神给他应许，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给你，对不对？就是从旷野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大海日落之处都做你，就整个以色列从约旦河一直到地中海，那么呢，从这一个南边的旷野一直到两河最约法拉底河的最西端的地方。所以上帝原来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包括现在的叙利亚，包括现在的叙利亚，不是只有现在以色列，其实是包括叙利亚。然后呢神给他的应许了之后呢，告诉他，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就是说没有人可以胜过你，没有人可以胜过你。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同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上帝就告诉他，我给你的应许，我给你的，这就是我给你的应许，脚掌所踏之地都给你，我一定让你得胜，我一定跟你同在，这是神给他应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使命，可以看到应许，再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责任。第六节就是责任，你当刚强壮胆。第七节，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然后到最后第九节，你要刚强壮胆。所以我们先讲这三面，三个面，使命、应许跟责任。一个基督徒承接的是使命、应许跟责任。刚才我讲，我们都承接了一个身份，就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当我们承接仆人的时候，仆人，那首先仆人的使命是什么？上帝会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使命就是去承受那个应许之地。那么我们的使命就是去得那个应许之地。而我们的应许呢是什么？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脚掌所踏的地，上帝都给我们，而且呢没有人可以胜过我们。 没有人可以胜过我们，然后上帝应许一定跟我们同在。好，那如果你仔细看这个跟我们在新约得的应许是什么，
一样的，
一样的。所以旧约是什么？旧约就是一个属灵的预表。好，预表就是说用实际的在世上可以看得见的可以经历可以体会的事情来做那个看不见的看起来比较抽象的属灵事情的一个表象，这个叫做预表，叫做预表。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说真的去拿一块应许之地，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打的应许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基督的丰盛就是迦南地，那我们就要去得基督的什么丰盛，那是一个抽象的，对不对？不像以色列人啊，起来去拿迦南地来住，这个是一个明确看得见的，所以这个叫做预表。所以耶稣雅记呢，它就是一个预表，预表一个属灵的，属灵的基督徒灵命的建造，也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使命给我们的，只要脚掌所踏之地，上帝就给我们。好，那是应许呢，也给我们，我们也会一定得胜。好，那耶稣讲过同样的话，对不对？好，你在我里面啊，比万有多在，比万有多大，对不对？比外面的多大。好，然后我们要不要征战？要，因为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对，在我里面怎样有平安。好，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去想象。想象那个属灵的意思，然后呢，那我们为什么可以得胜？为什么可以平安？为什么可以在当中啊？可以，因为神与我们同在。那有一句话一定要记得啊，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站立得住，我们刚讲过以弗所书，大家记得属灵征战是要怎样站稳了。站稳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就是面对所有仇敌的攻击，只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怎样站立得住，就是站稳，就是我们站在得胜的位置上。那我们为什么可以得胜站立得住？就是神跟我们同在，神应许我们，他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好，所以这边呢，又对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要紧的是，我们的信心不是我觉得我很有信心，不是，是上帝应许我，他不离开我，这是我的信心。这两个不一样哦，一个是我很有信心，一个是上帝应许我，上帝答应我。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后面这一样。要不然我们有些人比较有自信，有些人自信比较差，对不对？那我们会看到有自信的人，我就说哇，你很有信心。其实他不是，他是很有自信，很有自信。那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的信心是上帝你应许，你说什么，所以上帝说什么，应许什么，对每一个人都一样。要不然我们就会觉得上帝你让他比较有信心，你让我比较没信心，所以他比较有信心，所以他就啊能够依靠你。不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话都一样，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都一样，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从耶稣所得的信心都怎样一样的。好，所以不要说我没有信心是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信心，不是哦，我们所拿的应许所拿的话都是什么一样的。一个人讲自己有没有信心是有没有自信，但我们不是靠自信的，因为自信啊会讲究的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本事。那我们讲信心是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什么，上帝应许什么。好，所以三样，使命、应许，第三样责任。好，责任是什么？我们要刚强壮的，很有意思，我们要刚强壮的，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基督徒要刚强壮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责任，我们有一个责任要刚强壮胆。第六节讲，你我如果壮了壮胆，我就可以带领百姓得那地为业，上帝给了应许，他们就可以承受。 哦，那么呢，我第七节，我如果刚强壮胆，那么呢，啊，这些是可以走。那第七节就讲什么叫刚强壮胆。啊，刚强壮胆呢？刚强壮胆，我们人常常以为刚强壮胆是啊，我要读经祷告，我要操练，我要进食，我要怎样？跟这些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吗？哦，我讲到的时候讲过，不是这些东西。刚强壮胆只有一件事情，刚强壮胆就是什么？谨守遵行神所吩咐你一切律法，不偏离左右，就这样。刚强壮胆是什么？就是认定上帝的话，信得过上帝的话。如果读经不能让你信得过上帝的话，你没有刚强壮胆。如果祷告不能让你信得过上帝的话，你也没有刚强壮胆。如果在生活上上帝的话在那里，我们不愿意去照着遵行，我们也不能什么刚强壮胆，对不对？因为上帝的话我们不愿意照着遵行，我们就有什么破口，对不对？我们也有破口，我们就落给魔鬼留的地步，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复习一下，我跟弟兄姐妹讲过，属灵的征战是什么？属灵的征战是我们的意识跟上帝的意识的拉扯。好，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意念之间，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所以属灵的征战不是魔鬼用一个什么影像来吓你，那个不是属灵的征战，知道吗？那个不是属灵的征战，是我们的意念，好，然后说出来的话，好，里面跟外面。所以话为什么那么重要？耶稣说出口的会污秽的，因为那个是我们属灵的征战，对不对？所以魔鬼跟耶稣怎么做属灵的征战？他就跟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怎样，这是说话，对不对？他 发出一个意念给耶稣，那意念耶稣就回他一个意念，是什么？人活着、哦、不是靠这些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看到没有？这是意念，你的心思里面。那魔鬼再发一个，对不对？你都是神的儿子，那你要相信上帝的话，那你就跳下去啊，上帝有没有保护你啊？是不是？那耶稣说什么？不可试探什么主你的神，还是神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不是你拿到上帝的话就是一定赢哦。所以以前林大让院长就讲，你不是拿到上帝的话就赢了，知道吗？为什么？魔鬼也用上帝的话，可是呢，他是让你输啊，懂吗？他是不是用上帝的话？是啊，他是诗篇抓一句上帝的话来试探耶稣，对不对？那耶稣知道啊，你不能这样抓一句上帝的话，上文下文都不管了、啊。这样了解吧？所以为什么上帝的话不能随便抓一节，知道吧？你一定要知道上文是什么，下文是什么，才知道那一句话的本意是什么。本意是什么？请说。
属灵征战没有这些外在的这些，就是说，假设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些事情或什么，然后有一些外在的拦阻或什么这些东西，或这些东西跟属灵征战是没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那不是重点，那只是用来吓我们、嗯、只是用来吓我们、嗯、好，所以我们要记得魔鬼只可以吓我们、嗯、知道吗？
那像说举例是吧，像约伯那个时候他不是碰到很多很多的这些
对
拉扯，他的生命当中碰到很多的这些，他明明好像就是是爱神敬畏神，可是就类似这种事情，这跟属灵征战就是让他的心可能就是想要让他就是跌倒，或是让他
对
这样
所以外在的攻击是用一个方式来引发我们里面的意念。
嗯哼，
好，所以外面的东西，魔鬼的用意就是用外面东西去引发他里面一种意念，好，挑战他里面的意念，对不对？所以对，所以我说重点在你里面的意念，你的意念是会让你外在会让你产生里面的意念的动摇，好，那你讲的这个是对的，外在会让我们里面意念动摇，对不对？所以他太太先动摇，他太太就说什么？你死了算了吧，对不对？因为他里面意念动摇嘛， 以前他是坚定相信神的，那现在发现上帝儿女也拿走了，财产都拿走了，那你又变成这副德性、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人的意念就是什么？动摇。所以魔鬼可以吓我们，这样懂吧？这重点是我们里面的意念。所以属灵真正核心是我们里面的意念如何。所以我们常常里面的意念，耶稣常常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直依靠他？我们里面的意念才是重点，外面只是诱发，诱发我们里面的意念。所以撒旦对夏娃讲的话也是一样，对不对？也是从意念走。神启示真说，用话语开始，用话语开始，然后看你夏娃会怎样了。所以我们再回到这里，所以刚强壮胆是什么？你对上帝的话，你的意念是什么？你的意思是什么？上帝说，我向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那你对这个话，你的意念是什么？你那么坚定的以上帝的话做上帝，是上帝的话。好，用我们问我们新约的话讲，就是用马丁路德的话讲，就让上帝是上帝，知道吗？你让他真的是神。好，如果你要让他真的是神，你要真的什么？完全的什么？相信，完全的什么？顺服，他才真的是神啊，他才完完全全是神啊。你不可以对他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啊，对不对？撒旦给人的做法就是神启示真说，你看到没有？他就让你开始有一点点什么怀疑就好，对不对？我们做错事了，像圣经讲，我们认自己的罪，神一定赦免，对不对？撒旦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会犯错的，上帝不会赦免你。那我们会怎样？我们会相信上帝已经赦免了吗？大卫做了这么大的坏事，对不对？那他跟拔示巴生了第一个儿子，死了以后，如果是一般人的想法，会觉得自己没希望，有没有？但大卫知道拿单是上帝说神已经赦免你了，所以他还是起来照样吃喝，有没有？那个是信心哦，那个是坚定的相信说，上帝你说我，你赦免我，我就真的相信你怎样赦免我，是你真的要赦免我，不是我怎样，不是我够好啊，不是我将来不会再犯错啊。然后这样人们体会，是你真的赦免我，而我不是用任何条件跟你交换，了解吗？不是说我们常常讲说，你这次原谅我，我下次不会再犯错。我们的意思是用什么？我们是用以后不会犯错，想来得到这一次的什么赦免？上帝有这样子跟我们讲吗？没有啊，没有啊。主耶稣的意思要我们平平安安的去啊，不要再怕犯，不要犯罪了，平平安安的去。上帝已经赦免，就是赦免。哎，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这叫刚强壮胆，知道吧？刚强壮胆就是说，上帝你说的算。所以基督徒真正的刚强是什么？是真正信上帝上的话的人。真正有信心是什么？真正信上帝话的人。上帝你怎么说我就这样信。所以让上帝成为真正的上帝，这叫刚强壮胆。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亚的责任。好，使命有的，应许有的，再来讲责任。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这样，基督徒的责任就是什么？就是信得过神所说的话。所以是希伯来书讲，你们要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相配相调和，知道吗？没办法。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信心出于我们，我们真的没办法，我们也不可能有办法的。好，我们只有一个，这上帝你说的。
牧师，
其实那个圣经上关于那个话语，就说什么细笑啊，什么那种细笑的话都不可说，那是指我们日常在看。
哦，不是不是，我上次以弗所书有讲，言辞妄语、细笑的话，这三样都跟性有关系。都跟性有关系，言辞、妄语、细笑的话，这三样都跟性有关系。所以上帝不要，圣经不要我们用性做任何开玩笑的话。因为什么？因为它会让人的思想被污秽，然后引申到不好的念头去。好，你不知道没事，知道了你碰到相类似的情境，你会被带开。所以不是一般玩笑的话，要不然基督徒都要啊一点幽默都没有，那就麻烦大了。好，那我们继续看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就是这是一个人刚强壮胆，就是不断的自我提醒。自我提醒什么？这是上帝的话，这是上帝的话，记得你就是提醒自己，这是神说的，这是神说的。要不然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就是上帝说的了。有些时候你觉得上帝你会赦免我吗？我们只能说这是上帝你说的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啊，对不对？你们互相代求，互相认罪，神就会赦免了。那我们就是相信了。那说不可偏离左右，好，记得哦，啊，人对上帝的话会怎样？
自己解释。
哎，不要把人的意识加进来，知道吧？偏离左右，为什么会偏离左右？就是人的意识，不要把人的意识搭到上帝的话里面来。我们会把人的意识加进来。因为上帝的话在那里，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人的意思怎样加进来，加进来啊。其实这蛮难的，我只能说蛮困难的，因为我们都会希望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照我们的方式做嘛，所以我们不知不觉或者我们不经意就会把人的意思怎样加进来。把人的经验怎样加进来？我不是说那个经验不好，但有些时候我们啊会加进来，会加进来。
因为你假如说，比如说不同人读一篇文章，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读后感想，那怎么知道说那个是自己加进来？那什么是什么意思？
好问题。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说啊，我们是领受圣灵的人，好，对不对？所以圣灵来了，耶稣告诉门徒说，有一些真理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现在不能明白，只等真理的灵来，他要带我们进入真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今年读的耶稣雅记，对不对？十年以后你再读耶稣雅记应该不一样，因为你那时候生命不一样。就像我现在回去看二十年前教的耶稣雅记，也跟我现在讲的不一样。因为不会一样的，因为我们的领受是一直在改变的，所以我们总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是还是在学习。所以这里记得，我们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让人的意识加进来。啊，人的意识加进来，我们就有功课要学，知道吧？只要记得你有人的意识加进来，然后上帝就让我们写一些功课，才知道哎，这个不能这样加进来。好，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是讲生活，我们真的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要把它活出来，活出来。不可离开你的口是一个也是前面讲你脚掌所踏之地一样啊，一种说法。这个说法就是说，你就要把它活出来。你要活在上帝给你的话语当中， 上帝给你的话是怎么样，你就要活在那话语当中，话语当中。那你要好好的想啊，自己想啊，因为古代的人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他们用记的。好，我们现在比较少背书，我们都是用看的，他们比较多记的，比较多记的。啊，我们现在一首歌唱了20遍还记不起来，因为我们有东西看，我们有东西看。20年前我们去中国大陆，他们没有诗歌本，他们就是写在黑板上，然后教完了一擦，那又我们就怎样就没了。好，黑板擦干净我们就不会唱了，可是你会发现他们会一直记得，因为他们已经习惯记起来，那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不记。所以古代的人他会记起来，所以他会把上帝的话记起来，要反复，因为你记起来的东西不反复就会什么，会忘。所以他们的唱诗歌是反复唱，反复唱，然后所以他们就可以记很多，记很久。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要把我们的责任，就是在上帝的话上面坚定相信上帝的话，然后把上帝的话一直放在心中思想，然后把它活出来。那这样子，上帝说这样子你就可以发现你的道路亨通，凡事顺利，就是我给你的使命，你就可以很顺利的去完成它。那么第九节再讲一次，就把前面再讲一次。所以重要的话上帝会再讲一次，其实讲了三次，讲了三次。再讲一次，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所以我说呢，魔鬼一定会让我们惧怕跟惊慌，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惧怕跟惊慌，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属灵征战上。那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无论往哪里去，就是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上帝一定跟我们同在。好，所以1到9节呢，这就是我们做属灵征战的一切的根基，或者是我们服侍上帝一切的根基，或者是我们做基督徒一切的根基。所以我们是领受使命，领受使命，承受应许，再来呢我们有责任。那责任就是什么？刚强壮胆，刚强壮胆。那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刚强壮胆你可以读经可以祷告，但那些不一定使你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是上帝的话，我们是不是这样坚定的去认定它？然后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好，那么所以这些定下来以后呢，接下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一直要记得这些对我们来说上帝说你要饶恕人，你说好，我饶恕人，你不要去看你有没有做到，知道吗？了解吗？因为那是应许，知道吗？应许是去经历他的，去经历他，去经历他，我们是去经历，去经历上帝的应许。好，那么我们来看第10节。于是，这是约书亚起来的回应。上帝说你要起来，所以他就吩咐官长，你吩咐官长，好，然后呢，要官长在左偏营中告诉百姓，当预备食物，因为3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所以这时候呢，百姓们就要开始起来了，就要起来，那么跟开始预备好了。因为在先前呢，先前神给以色列人带领是用银柱跟火柱，那么接下来就没有银柱跟什么火柱了，就没有银柱跟火柱。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后面，我们也可以知道，那么呢，接下来也没有玛拿了，也没有玛拿了。所以呢，接下来，所以耶稣亚就要告诉百姓，你们要开始起来，那么呢，你要把食物预备好，因为我们现在要开始 过约旦河去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时刻，因为过去四十年在旷野，无论怎么样艰难，至少怎样
有得吃
有得喝，然后生命没有危险，是不是？因为他们碰到不管碰到什么人征战都得胜嘛，对不对？也都还好好的，那现在要怎样？现在真的要过河去拿那个应许之地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条他们未曾走过的路，是上帝指明的，就是要走这一条路，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走过。
这个所谓应许的话是可拿可不拿，还是一定要去拿？
哎，好问题。
好东西给你们不要。
这个上帝的话一定要顺服，所以如果有个人对上帝的应许不去拿是什么？
损失。
那不是损失哦，他是违背上帝。
可是这样来讲的话，假如说以色列人他们现在认为，比如说那个叙利亚是他们的应许之地的话，那不是天下没有太平？
就算他们认为以色列地是他们的也没太平了。
对啊，他们
现在都没太平了，
加沙走廊也是他们的。
对对，他们是一直到埃及小河，一直到这个伯拉大河，都是神的，从这边看都是神的应许。所以上帝的应许人不去拿不行哦，因为等于你没有顺服神的话。很为难，不是有点为难。
它是一个应许，它其实也是一个
命令。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命立就立，这句话很重。上帝说我要这样，就是怎样。那你不去拿会怎样？我说的，你就是不让上帝做上帝啊。
可是你跟上帝也给我们自由意志。
对。
对啊、
所以那个自由意志就学习听他，
他就不是跟他跟犯罪是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应许是就是你拿到是祝福，对，那你没拿到是亏损而已，但是他并不是属于跟犯罪一样。犯罪是上帝明定说，比如说园中你不能吃是不能，对啊，但是应许的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祝福，你拿到它就是一个祝福，没拿到就是亏损而已。但是我觉得它并不是命运，对，我觉得它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么轻省。你记不记得以斯帖记？以斯帖莫迪改跟他说什么？你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对不对？此时你若闭口不言，以色列人会从别处得拯救，对不对？好，你说啊，我不去做。好，那上帝你就让他们从别处得拯救去。但下面那句话很重，他说什么？你和你户家必致什么？灭亡。没错吧？我说，所以我跟你们讲，上帝的话是这样啊。他上帝说有就有，命立怎样就立啊。这个读圣经有很多很特别了，就是说啊，我们先停一下，我们再回想一下。我跟你们讲过，灵命操练最重要的只有一样是什么？
顺
服。记不记得以弗所书我讲的？以弗所书讲的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万有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对不对？同归于一的意思是什么？万有都服基督，顺服的服，对不对？好，这也是以我所述告诉我们，对不对？所以万有都要服，谁最先开始服？
耶稣。
耶稣，因为他是出手的果子，是不是？他是第一个服的，也唯有他能服。那我们都是因为他的服而怎样成为上帝接受的人。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就只有一件怜悯的朝鲜，就是顺服上帝。我们就是学习顺服上帝而已。所以亚当夏娃第一个功课就是学习顺服上帝。上帝说什么？所有的园中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那一颗不能吃，那你要不要顺服？就这样。
我觉得那个神给越大使命的人，那个人反而担子很重，还不如就
就当小明就好。
多子的就
对对，这个大家大家。
有点那个压力很大，压力山大，因为这个应许它并不是就是说 就是我还得要去征战的，它是要我去努力去做到的，它并不是一个
躺在那边就被打
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而且这个应许是神，他就哦，李哥你很帅，所以我就给你一个什么什么应许。可是这不是，
没有，刚李哥不是说得应许要第一要刚强壮胆，然后怎么刚强壮胆是要可以得过上帝的话，所以基本上没那么好拿。
其实也有人真的什么都不做的，但你要不要做这种人？耶稣给我们很多比喻哦，有一个人什么都不做，拉撒路，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做拉撒路？你知道我讲哪一个拉撒路吗？乞丐，有没有？有一个乞丐拉撒路，浑身生着疮，对不对？每天被人家抬到财主的门口，是不是？吃财主所剩下的，就这样。
这个应许是不是又是？像刚刚李哥说要，这个应许就是上帝要经历他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这样认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从老亚当所承接的生命，就是要被致死。你只要记得这一点就，我们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不致死老亚当的生命。好，那怎么样致死我们老亚当的生命？上帝可以用拉撒路的方式，就让你无能为力。
可是那很痛苦哎。
可是那比去拿应许去征战还要痛苦啊！因为那个我是无能为力，然后我去征战，起码我自己还可以做一些事情，有些事我还可以扛受，我还可以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说拉撒路，我是觉得我不做拉撒路。
没有，我现在只是说圣经里面很多例子都可以让我们看，上帝真的用意就是说，我们已经拿了，上帝就是让我们身上有这个老亚当的生命，让我们去学习顺服。哦，那我们为什么不顺服？有些时候我们胆怯，有些时候我们害怕，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有这个考量那个考量，所以我们就怎样，我们就觉得做不到。好，那记得圣经的意思也是这样，就是让我们真的承认我们做不到，真的承认我们做不到。因为这样子才是上帝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信得过耶稣，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一直在讲的就是走信心的路嘛。但这里我们也要思想一下，你要谨守遵行，那法利赛人认为他们谨守遵行啊，对不对？保罗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他也认为他谨守遵行啊，有没有？保罗自己讲的哦，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人，对不对？就律法上的义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哇，他真的谨守遵行啊，对不对？可是遇到耶稣以后说什么？罪人中我是罪魁啊，对啊，因为什么？我是照着做的了，可是我没有信啊，很奇特哈。保罗为什么会认为他不是走信心的路？因为他是靠自己，就是自己做到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真的看耶稣的话，我们就会正认为我们根本没做到。
结合你刚刚说的，如果不是基督徒的，因为他没有圣灵在里
道上帝的意思，然后所以只会觉得啊，我怎么这么不顺，然后不顺就要去改运，跟去问为什么不顺这样。那我们基督徒就还有一个圣灵会告诉你说，这个不顺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顺上帝。
不过这边我还是跟弟兄姐妹讲啊，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这些，一方面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要惧怕。这里有讲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不要惧怕，不要惊。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做他要做的事。他既然选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你知道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哦。耶稣对所爱的人，他就爱他们怎样到底。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管你想到哪一个点上，想到哪一个转不过的地方，你只要相信一件事情，耶稣怎样，耶稣爱你，而且爱到底，你这样就好了，知道吗？
站在从人的观点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讲假设应许，你认真读书，那你功课就会比较好，名列前茅，那这是应许。
那不是应许，这是自己努力来的。你不需要应许。
那反过来讲，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他有这个应许，可是他并没有过得比较幸福啊。每天这个就说是面临这些的外敌征战啊，他内部来讲的话也是经历挑战。
嗯，好问题。但是上帝不是这样说，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说，我带你们去的那一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以前你们在埃及还要用脚踏水车哦，现在不用哦，你们那个果树在那里，牛羊在那里，我按时候降春雨秋雨，对不对？如果上帝真的按时候降春雨秋雨，你知道那个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去过吉尔吉斯坦看过那个牧羊，知道吗？好，看过牧羊人，他们那个上成千上万的羊赶到那个天山那个山坡那里，一望无际的草原，好，然后把羊赶到那边，然后他们就躺在草地上。因为你要做什么？你又不用吃草啊，是羊吃草啊，对不对？然后你就躺在那里啊，然后那我们去看他们的人就觉得很新鲜啊，然后他就马给我们，叫我们自己骑啊。好，那我们只要稍微会一下怎么骑马，然后就自己骑啊，也没有人限制。
以色列他那个领地的话，好像领土大部分的话其实是很干燥，像沙漠一样。
没有，上帝已经讲了，如果他们听上帝的话，地不会坚硬的像铁跟铜，有没有？上帝有这样讲过嘛，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犯罪，那个地被怎样咒诅，地被污秽了，所以地生气了，地说不让你们住了。所以我们不能这样想，原来迦南地是什么？牛奶与蜜之地，好的地哦。我们现在的人很难去想象那个地有雨水滋润跟没有，对。但是我住过山上，所以我知道小时候我们去山上啊，基本上那个除了干旱，很少有干旱，那个地都是比较湿，水果长比较好。现在没有了，现在很多地方是上面水源被拿走了，所以那个地都是干干的，水果不太长，只给大家做参考。所以我还是我们回到圣经上来，就是神用以色列人进入出埃及跟进迦南，给我们基督徒写属灵的功课，知道吧？好，写属灵的功课。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过好日子，那上帝希望我们信他的话，信他的话。那所以再回到经上来的时候啊，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情境啊，都是要我们能够在上帝给我们的位分上顺服、哦、那很难。为什么？因为你面对你的家人你要顺服，你面对你的孩子你要顺服，对不对、哦、那如果有些人会觉得没有这些日子就比较好过，但上帝就不是让你这样过啊。 所以每个人遭遇的都不一样，我们都要去承接这些。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上帝要我们成为他们的祝福，因为我们服侍他们，所以我们就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耶稣亚是神的仆人，摩西是神的仆人，他就要服侍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成为蒙福的人。所以摩西跟上帝讲的话是、摩西跟上帝讲什么？他说这个担子太重，我承担不起，对不对？所以上帝，你家给我的担子太重，我承担不起，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会承担不起啊，那神会帮我们。但是我们是、基督徒不一样的是，我们有圣灵在里面，而是主在我们里面。所以刚才有一句话可能我没有讲的，就是神说什么？神说我也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个对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因为耶稣就活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刚才大家讲的那些话，如果把耶稣都活在我们的里面放进来，再重新思考会不太一样。如果我们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去面对生活生命上的艰难，那我们可以说我们承担不起，那也是实在话。但耶稣说我就在你里面活着，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跟主祷告，主你在我里面活着，你要帮我，你要活，你要显出你的作为了。好，所以我们来看接下来刚才我要提的是，以色列人在面对这个情境，我们先想一想耶稣亚这一批人，本来日子过得某种程度好好的，可是现在开始要进入一个未知的时代，对不对？完全未知的情境。然后呢，他们要去做一件事情是40年前他们的父亲祖父们做不到的事，那他们能不能做到？所以人都会面对很多的这些未知带来的压力。但耶稣亚自己要刚强，如果做领袖的人自己也觉得怕怕的，那事情就不好办了。所以耶稣亚就很直接，他要发号施令，让百姓们知道怎么做。所以耶稣亚就说你们三日之内就要去的，所以你们要预备食物。他没有讲预备多少，就是你们要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我们就要过约旦河的。那再来十二节开始一直到18节这里呢，这里讲一件事情，就是对两个半支派，吕便支派、加德支派跟马拉西半支派。这两个半支派因为当年在约旦河东走的时候，他们打败了巴山王二跟亚摩利王西宏，对不对？他们得了基列那一块地，那么他们觉得那一块地当牧羊之地很好，所以他们就跟摩西希望得这一块地。那最后上帝也同意了，所以两个半支派得了约旦河东基列地。然后呢，但是他们同意，当时就同意过约旦河西的时候他们会去参与征战。所以耶稣亚就跟他们讲，13节，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所以这个地赐给你们。14节，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都留在约旦河东，但是你们一切大能的勇士，就可以作战的人，都要拿着兵器，帮助你的弟兄过约旦河去。等到他们都跟你们一样得平安，也就他们都有地了，都有地安置了，那你们就可以再回到约旦河东你们的地。好，16节，他们就回答耶稣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在一切事上怎么样听摩西，现在照样听从你。然后呢他们就强调你跟神有一个特别的关系，跟摩西一样。所以他们认定耶稣亚的领袖的位置，领袖的位置。那么呢，他说无论任何人不听你的，那我们就致死他。所以这批人很支持耶稣亚，你只要什么刚强壮胆。所以这边我们就看见了 耶稣亚做这个事情就让以色列人啊，至少已经有地的不会说啊，我们有地了，他们还是照过去的承诺愿意过去征战，而且这个征战
是按照真实的情况，是那些一辈子都没有得完他们的地的，所以那些人是就都不用回，就不能回家。
但是他是当时他们不知道，他们当时做这个承诺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仗要打多久哦，知不知道？不知道啊，有可能很快，对不对？也有可能怎样，临时有变卦，不知道。不过他们已经承诺就是承诺，所以当时他们做这个承诺他们不知道要多久，不过这一批人他们就承诺了。
那他们的妻子孩子要守寡，在里面，因为战争的
这些，古代的人很妙，他们做承诺哈，跟我们现在的人想象不一样。古代人做承诺就是好像就是，的时间的宽度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约时间是很怎样，很精准的，对不对？我刚才讲嘛，二十年前我们去中国大陆不是这样，明天，明天很长啊。明天早上中午晚上那就说明天啊，所以你也不知道明天什么时候啊，可对他们来讲习以为常啊，过两天，过两天是几天，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去中国大陆啊，想在那边宣教啊，他说办事情，他说啊一两天，他说一两天到底是一天还是两天还是三天，不知道。所以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有点麻烦，就是这样，因为我们都很想知道什么时候。他说，我说上课现在开始讲到几点换准备好就可以。那你怎么知道那换什么时候准备好后来我们现在知道了，反正你就不理他就对了。那时候时间换准备好他就会来喊，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要准备下课了。就是很弹性伸缩，就很自由，所以以前人是这样。好，所以这边呢，这是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百姓们也在当中给这个回应耶稣亚，让他可以知道，他们是愿意的。
这边最后这两个支派跟耶稣亚说：“你只要刚强壮胆。”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通常你不会对你的领袖这样说，就是对，通常就讲到说谁不听你话我们就制止他就好，可是为什么他带领的百姓既然跟随他的人也会这样回应他，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知道以色列他不是一个国王在统治的，他是一个各支派某种程度是独立的，那各支派里面的大家族也是独立的，基本上他们是这样，他们不是一个统一的。
所以他们还要常常要打死摩西跟那个亚伦吗？因为如果他真的是领袖，你怎么会要打死？
有可能。
他们不是一个统一的，他们没有一个王的观念，他们是各支派，那支派下面也有大的族，他们用这个来做区隔，
像蒙古人。
对，蒙古人也是，一般游牧民族是这样，因为他要生活在一起，那生活在一起你那个聚落不会太大，因为你有水源可以供你吃，不是可以到很多很多很多人，它是某种大小而已。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二章，我们继续读。
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两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格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格说：“那来到你这里进的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两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
他们是那里来的，我却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
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马槛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
人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不必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尊宰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要恩待我自己，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愿救活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一切属他们，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信任我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成实在。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垂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
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里之后，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随我们下去的窗户上，你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停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就归到你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又若有人下手害他，比如他取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
二十一节，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两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两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诉说所遭遇的一切，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好，我们来看第二章啊，这个是在当时在石亭的时候，就是他们当时走到石亭扎营的时候，那准备过约旦河之前呢，耶稣亚又先派两个探子，这个先派两个探子，而且是暗暗的打发，这个对耶稣亚来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他自己40年前就当过探子，而且40年前的经验是非常不好的经验，因为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做探子，对不对？将来这12个探子并不同心，是不是？你派的出去的只有他跟加勒是一组，那其他10个不一组，所以问题就怎样，就很有问题，就很大。所以他再来派两个探子的时候，这就显露出耶稣亚的用心的地方，因为他要这两个探子去看的东西是真正重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两个探子回来说什么？ 回来对耶稣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在我们手中。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不是那个城墙多高大，人多强壮，对不对？而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的心如何，他们的心如何，对不对？所以这表示这两个探子呢，耶稣亚在选人出去当探子的时候，选的探子是那个跟他的心比较怎样，同心的，接近的，不像摩西当年就说好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所以耶稣亚不再做这件事了，因为这样就怎样，很冒险，出去做探子的人回来报告的是事实，但是那个不是重要的事实，他可以讲事实，但是那个不是关键，他需要这个人去告诉他关键的地方，重要的，耶稣亚想要知道的，这样了解。所以耶稣亚，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说过去的经验都不重要，我们要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如果真的有一些使我们跌倒的地方，我们要把关键抓出来，关键你还是要派探子去，你可以了解敌人是怎样，但这些人能不能真的告诉你那个真正重要的，还是这些人去做了然后惹出更多的问题出来要解决。所以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亚派两个探子去，那么这两个探子呢，其中有一个很可能就是波阿斯的祖先，对不对？因为拉合不是，是拉合在路德记就讲的啊，是不是啊？这个当时就讲这些事情嘛，这个啊拿顺啊生沙门，沙门生波阿斯嘛，那这个沙门呢就是拉合的丈夫，有没有？沙门从拉合生下来，这个在耶稣的这个生平上面讲的，所以这个表示呢，耶稣亚派去的人啊，也是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所以他派两个探子去，所以他们去了以后就到耶利哥，那么耶利哥呢，他们去的就到一个妓女拿合的家啊，这个是古代常有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的这个旅店给人住宿的地方通常跟这些是合在一起的，合在一起做生意的，所以呢这两个人就到那边去住在那里，躺卧就是他们住在那边。但是这个消息呢，耶利哥王也不知道以色列人已经这么靠近了，所以他也怎样有防备的心，所以他就知道有这个，只要有这个外地人进来了，就打发人去说你要把这两个人，而且也知道这两个人来窥探全地，对不对？那这个拉合在这里摆明了就是要帮这两个人，摆明就帮这两个，所以拉合说话也很有智慧，他就说这两个人啊确实来过，他没有隐藏哦，然后他们已经走了那这个就是假的。然后呢他说天要黑关城门之先他们就走了，你们赶快去追，就是他把他藏起来，那么这两个人一去城门就关起来了。那么在这个耶旦，在古代的时候呢古代的时候这个耶利哥王他们以前作战的方式是这样，他们要考量能不能赢，能不能赢，如果打得过他就出去打，打不过呢就守，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这种观念一直到中世纪都是这样，所以中世纪欧洲的城堡都盖在哪里？山上，因为山上不好攻，不好攻，那以前的人会觉得盖在山上最难预备的，你要活命就要有什么粮食跟水，所以以前的人会觉得说水没有水钱啊，对不对？没有水钱，但是考古学家帮我们很多忙，现在的无人飞机也帮我们很多忙，他们无人飞机，我最近看一个他们的一个考古就知道，在一个光光秃秃的一个山的平面上，他们后来无人飞机用那边重新去探测，知道这边以前是一个城，但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城可以住那么多人，为什么？敌人本来以为他不就完了吗？ 后来他们就发现啊，他们在那个光光秃秃的岩石层呢，岩石层里面有一些裂缝，里面却有他们的水库，那每一个水库呢可以换放30万加仑的水，就是雨水一直浓缩在那里，有30万加仑。他们几个，所以他们可以在那边活好几年没有问题。所以在古代的中东是这样，他们的在那时候是城盖好，尤其像耶利哥，考古学家发现它是两道城墙，还不是只有一道城墙哦，是两道城墙，所以一道城墙被攻破了，还有一道城墙，所以他们如果把自己锁在里面的话，以色列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你看啊，尼布甲尼撒已经是千年以后的事情，对不对？那么强大的国家打耶路撒冷打多久？18个月。就西底家王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围攻耶路撒冷城，围攻了18个月。所以知道，如果他不跟你打，你要打他，把他打下来，还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因为他们只要有水跟食物，一般他们选在这种不好被攻破的这个啊山坡上。所以呢，啊，耶利哥王他们就要先去看看他们到底要出去打，还是怎样不打。那后面我们看见他不打，而且他不要去做第一个试试看，到底能不能打得赢的。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拉合这一章，要告诉我们拉合的特点。这一章告诉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上帝本来吩咐以色列约书亚说，你要去把迦南人全部杀光，对不对？可是第二章就怎样，就表示虽然上帝说全部把他们杀了，却怎样，却有人可以怎样留下来。所以很有意思，圣经第一个就先记留下来的人，留下来。那么谁会留下来？就是拉合。那么为什么拉合可以留下来？圣经说他因着信，有信心，所以他这边讲他有什么信心。第九节他说，我知道耶和华。所以信心就是他相信上帝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所以信心没有别的，他就相信上帝说这地要赐给以色列人，他就会把它赐给以色列人，他就相信了，对不对？那从人的想法是说，上帝你怎么可以这样，这块地是我们在住的，没有错啊。从民族主义想的话，他会觉得怎样，上帝你不能这样。可拉合不是这样想，上帝你既然要把这块地赐给他们啊，这句话很特别哦，上帝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你们，那表示这地的所有者是谁？
上帝。
这是观念的问题，这才是重点。今天巴勒斯坦人也好，以色列人也好，大家一直争，为什么？他们认为这地是谁的？
自己的。
我的。对呀，我们都认为这地是我们的。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在这里啊？一直在那里，因为我们觉得这地是我们的啊，对不对？可是拉合在这边第一个观念就跟我们不一样，这地是上帝你说要赐给以色列的，所以表示这地是谁的？是上帝你的啊，是你要赐给以色列，不是我们的。其实这个观念如果没有的话，就后面就没有办法想。所以拉合的第一句话里面就讲出来，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如果上帝是造万有，万有是属他的，他要给谁就怎样，那不是我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个观念，我们是管家而已，对不对？ 我们是管家嘛，上帝你要把这地赐给谁是你的权利啊。所以第一节就讲的，因为你要把这地赐给他们，所以我们就惊慌了，我们就心就消化，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第十节原因讲出来了，出埃及怎么样，洪水的洪海的水干了，这是四十年前的事。然后约旦河东两个很强盛的亚摩利王西宏跟噩被你们消灭，这是最近的事。所以表示拉合呢啊，看到上帝的作为，他知道这位神是说话算话的神，所以呢他就说我们的心就消化了，这是第二次讲。然后他就说我们没有胆气了，因为你们的神才是上天下地的神，这是一个关键点，就是你们的神是拥有万有的神，你们的上帝是拥有万有的上帝，所以你们上帝说要把这地给你们，那我们就没办法了，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对抗，因为他是拥有万有的神。那么那怎么办？所以十二节说，那现在这样子我有机会了，你们到我这里来，我有机会，我有机会，我恩待你们，所以你们要指着那个神向我启示。很奇特哦，他没有说你们自己启示哦，你们要指着那个神向我们启示，他还是把这一切交在谁的手中？耶和华神的手中。所以这就是拉合的信心哦。他说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启示，你要恩待我的户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属他们的拯救他们性命不死。拉合下一次我们会看到这个女子很厉害哦，既然所有的人到他家去藏着都没有人敢泄密，有没有发现这个他很有本事哦，他真的很有本事。你说那么多人到你家不可以泄密，真的没有人泄密，这很特别。好，然后两个人就答应了，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就跟他们起誓了。好，所以耶和华把这地赐给我们，我们就以诚实慈爱诚实待你。好了，所以你人就把他怎么啊，只是一条路让他们可以走。然后最后他们就用一个暗号，就一个朱红色的线，朱红色在古代也不是很容易的色，所以一个比较明显的颜色记在这个窗户上。好，那么这两个人讲得很清楚，十九节，你如果跑出去外面的，那被杀的就不算我们的事。如果在这个朱红色的线的这个家，那么这样子，他就不会被杀，女人也同意了。所以两个人就真的照他的话在山上躲了三天，然后再过河告诉耶稣亚，告诉他这件事，说耶和华果然将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所以看这是第三次。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一方面是耶稣亚的智慧，然后看到他真的派出这两个探子出去的智慧，还有一个最重要是看拉合这个人，就是他在考量事情的时候，什么才是那个最关键的、最根本的。
我们是有看法不一样，对，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假如我是耶稣亚，我就把这两个探子给杀了。但在那个拉合这个妓女家躲了两天，山上又躲了三天，这样就回去报告，他其实他没有做什么调查，实在做得太差了。
这个我不敢这样说，因为圣经没有写的，有多少是，其实圣经认为不重要。他如果有告诉他们这个城墙是怎样，宽围是在里面有多少人，这个我们不知道，圣经没写。但是圣经把关键写出来，关键是什么？他们的心消化，这才是关键。 给你参考一下，因为圣经有很多不会写，对不对？细节也不会写啊。他也没有去告诉耶稣亚说、哦、我们碰到一个女人啊，然后这个女人怎样怎样啊、哦、他有讲是说一切遭遇的事，对不对、哦、可是到底他们做了哪些、观察跟耶稣亚报告怎样，这个我们都不知道。重要的是，重要的关键点是那地的百姓士气如何，这个他讲的，因为这就是印证。真正的印证是敌人有没有心跟你作战。
事业来讲，他算是消息应该很灵通。
妈妈
嫂，对啊，他又是旅店，他对他讲的话应该就是有算有几分参考、啊、
这个跟看古装剧一样嘛，对不对？
对、
啊哦、你派这个探子去啊，都是住在什么
客栈
里面，
收集
很多
的人来人往啊，就是所有消息的大本营，
因为也都在那些驿站啊，在那个客栈里面收集各样的情
绪。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一个人他认定神是万有的主宰，然后他说话算话，这就是拉合的信心。就是他对上帝认识什么，就是上帝你这样说，那你真的这样做，那没有人可以抵挡你的，他就这样信了。那有人说拉合说谎，他真的说谎啊，他是真的说谎啊。但是在这一段记载里面，那个不是那个关键点，关键点。也有人指责他是啊不顾自己民族，那也不是关键点，因为我说的，你要把你自己的位置，你把上帝放到哪个位置是重点。如果你认为上帝是统管万有的，那表示什么？表示一切是他负责的，对不对？我们会认为说我这个民族是我，对不对？是我们把它当成是我的，所以我才会在这个位置上思考。如果我们认为都是神的，那是谁来做判断？神呢？如果以色列人没有这样，没有他的信心了、哦。上帝说第七年里面耕种六年，第七年休息，对不对？以色列人就做不到。然后七七四十九年，第五十年是喜年，对不对？以色列人也怎样？做不到。因为人并不把地的所有权认定是谁的。神的，人认为这个地是我买的，我有的，是归我的。所以圣经在拿合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记得他是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那个拥有者，谁才是他那个管理者。我们只是上帝赐给我们，我们只是一个管家。这对我们在世界上啊，面对很多事情，我们都要去思想这个历程。
拉合这样子想，其实可能那时候他的思想也超越许许多多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吧，因为
都超过，超越过。
因为他的位置点是，就是地是上帝的，可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人可能会说，我要去拿一块地，那会是我的，那个不是，可能不是上帝的，对，那可能是我，神要给我会是我的，但是那个点就不是说那个是。那个是神的，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他后来他们才会有一些状况，因为他不觉得那个是神的，所以他不会依赖神，像拉合这样。所以我现在懂为什么拉合会说，就是超
越。圣经记载拉合故事，拉合这个角色这个人其实很特别。你想想，对他来说，以色列人是一个外族人，那他为什么会啊？为什么他对于那个以色列人，对于耶和华神，他为什么那么清楚，而且他那么相信？因为他对这两个探子说：“你们对着耶和华神，你们的神去发誓。”他才相信，要不然他怎么敢相信这两个外族人从来以前不认识？然后 把他还有他全家全族的性命啊，都寄托在这两个人的应许或一句话。
嗯，
那另外一个是，你想看，要是那个我们一想到他也不是一个什么以前什么阶级很高的人，是一个社会底层的人，理论上也没有什么多大的知识和见识。你看他的生活，他的谋生是这样子的谋生的方式，所以可是他你看他所讲的、所说的、所信的，那都不是，好像不适合，不是这种社会这种底层人的那个知识或见识。他还告诉这两个探子啊，你们出去要山上走三天，然后呢，等那个追兵啊过了以后，或已经那个你们再出来。所以我每次看到拉合这段的叙述，而且圣经里面把他这一段的叙述那个记述下来那么仔细啊，其实我就感觉很奇特。好像跟他这个社会底层生活的角色好像配不上。
对，所以谢谢柯文的分享。所以他这个一个人的眼见跟你的站的位置对的时候，上帝给你的智慧是很难想象的，给你一种智慧很难想象。而且刚才特别提出来，你看他说你要指着耶和华，对不对？其实他对耶和华的认识也没有像以色列人那么多啊，对不对？那这个两个人他其实也不认识他们，可是他就知道你们启示的话我就信得过。那耶稣雅记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话，你看到没有？这边都在说话。我刚才一开始讲属灵征战是说话，对不对？这边都在说话。后面耶稣雅被骗也是说话，也是说话，说话。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边呢啊，话是非常重要，在古代圣经记下来的。上帝说的话就算话，那人说的话啊，指的神启示的话也是算话，也算话。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去思想啊。所以如果我们站对位置的时候，站对位置的我们会有一些啊不一样的智慧在哪里，跟认定跟看见。好，所以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稍停一下下哈。啊，这两章呢就做一个很强烈的铺陈啊，让我们看到啊，一个是耶稣雅这边以色列人这边啊，一个是针对在啊这个迦南地里面仍然有一些人，他对上帝，他做上帝的所做的事情显在以色列人面前，也被这些人听到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听到上帝的作为以后，他们还是有一个选择，他们要抗拒还是要什么顺服？其实他们还是某种程度来说还是有一个选择，他们要抗拒还是顺服？还是顺服。那然后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啊可以在当中去思想的，可以去思想。如果他愿意顺服的时候，愿意相信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上帝会给人有路可以走，有路可以走。人只要不出来对抗就有路可以走。
其他的那些耶利哥城里面的人，就是哪个，当然他机会特别嘛，然后可是其他的那些人，就算他想投降，他可能因为王不投降嘛，那其他有想投降可能都没有机会投降就死了，或者对，
所以我们不太晓得其他人怎样。
他们的心，
不过圣经特别啊记载了几个啊女性在耶稣的家谱上，对不对？从第一个他玛开始，第二个就是拿合，都给我们看到啊，就是从人看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很平凡的人，甚至很不幸的人，他们很不幸哦，对不对？丈夫死了，然后又死一个，又死一个，啊、哦， 啊，从人看很不幸的人啊，可是他们只要愿意，心中有一个意念是信得过上帝，他们就有路可以走，而且带出那个很奇特的啊生命的救恩。而且拉合比较特别，就是他不仅他哦，他所有的属他的人都得救。神给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看啊，还有没有分享或问题？
请问一下，有一句那个经文说，一人信主，全家得救。这个全家的部分是那些家人就不需要做什么，因为譬如说那位信主的人的敬虔就得救吗？还是说这个敬虔，信主的那位敬虔影响到那个其他家人？
如果从拉合这个事情，他的其他家人，我跟他讲，都要听他的话才行哦。
对，
比如说你信主的，你跟家人说都来信耶稣，他们说好，他们要听你的话才算数啊。
拉合他确实身份比较特殊啦，因为他其实见识很广，因为他可以见识到认识不同的人，他消息来源也很多，所以他有办法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
那你的意思说，假如我们跟家人说你来信主，或是他们有那个体验，或是他们或是他那个，那他就没办法去接受我们跟他说你来信主。
那你要号召力啊！
不过不同时代了，因为古代的人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古代的那个社会的那个关系的层级比较紧密。我们现在比较个人，对不对？我们现在很个人嘛。古代的人也不会说很古代的，五十年前的人觉得孩子没有结婚，父母就很没面子，对不对？你们大概很难想象吧。其实我们的上一代就是这样。
耶利哥的话现在应该是在约旦境内，是不是？
对，就约旦河的西岸。对，因为以前的社会很紧密，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在批评圣经的一些的时候，都会忘记以前的社会。以前的社会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以前的社会它是关系非常紧密的。为什么关系要很紧密？因为它不像我们有现在的治安，对不对？以前没有这种治安嘛。不要说你说一百年前没有这个治安啊，所以你每一个村庄都是什么？要自保啊！每一个村庄都要自保啊！像我妈妈他们小时候，台湾治安很乱的时候，他们晚上某些时候都不敢在家里睡啊，晚上要跑出去外面，躲在外面睡啊，因为那时候台湾有土匪嘛，在日据时代之先的那一。在之后的那一阵子还会有一些，就他不是像小偷这样偷，他就趁着天黑以后来抢，所以他们为了保命就跑出去了。然后你看客家人有那个土楼啊，其实以前的人要自保啊，以前的治安没有这么好，要自保，所以以前的社会一定是很紧密的。所以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地户家到外地去，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因为他没有亲族的人帮他，对不对？然后你再看圣经里面的逃城是什么？如果你被杀了，你的亲族会为你怎样？报血仇，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一个人在外面啊，我们现在完全不能体会古代的那种情境。如果你没有这些亲族的人，你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他们是一个很紧密的一个关系在那边生活的。所以为什么他们那么看重家庭的这个？因为也跟他们的社会有关。好，还有没有问题？这两张。
情报人员嘛，那情报人员他一选就是选 喇合他家一定有目的，就像他刚刚讲说三教九流的地方就有消息流通，那他还是选喇合。然后那个耶利哥王他一听到有可能有间谍，他也是直接打发人去见喇合。对，然后我就觉得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三教九流很多人的地方，那喇合恐怕是有一点，就是可能有一点名声。对，不然为什么连王要问说有没有间谍直接打发？然后我又看到喇合他讲说他之前听到耶和华就是的作为的时候，那这个就是等于又有历史观又有国际观，因为那个因为这个东西可能过了至少有40年吧，就是他们出埃及，分开，我们自己去想40年前的国际新闻都不见得会记这么清楚有某一件什么事，但是他我是觉得他是把国际观就那一地发生的某一个大事，而且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搞不好是别人就是三教九流大家在那边讲，然后他就觉得这件事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上帝也是使用喇合，然后就是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地方他虽然是说谎，但是他是还是在敬畏神之下，就是因为敬畏神产生智慧，就是敬畏神才得到智慧，然后他我觉得他可以说就是灵巧像蛇，就是类似这样，所以我对于就是那两个探子找喇合，我觉得那两个情报人员也是算很聪明的。
是喇合的耶利哥的军队会怎么行动？几天会回来什么的？
对啊，他就是讲谎也讲得很出色，完全不露痕迹，还都知道怎么安排。
对，
所以我就觉得他也不是个简单的人。
一个厉害的妈妈，好，我们记得我们在这边到这里这两章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这样，上帝所给我们的每一个话语，如果我们信就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记得这个，因为不是我们做到，因为上帝说的他负责，那我们也从这当中学习到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也都是上帝会负责，我们要信得过他，我们不要用我们现有的或者现在的情境去说我们怎样，其实也都不尽然，因为上帝托付我们，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然后主也必然会恩待我们，如果我们让他来居首位的话，让他来居首位，主也必恩待我们，所以我希望我们就是记得刚强壮胆，就是你认定上帝的话，认定他做主，就是这样而已，没有，其实没有，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因为小孩子就把大人的话当真嘛，把大人的话当真，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把上帝的话就确定他就当真，当真，那所以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那我刚才讲的一开始讲耶稣雅记是属灵的征战，知道吗？所以基督徒第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什么？我们自己心思的意念里面有没有把上帝的话当真？那我们会有不同的遭遇，那当我们把神的话当真，我们要有信心，不代表我们都不需要智慧，我说了耶稣要有智慧，派两个探子去，有这两个探子也是能够完成使命的人这个喇合有智慧，真的有智慧，他真的能够去想的这个四平八稳的，然后什么事情想的那么周到，上帝会给我们一个智慧，所以不是说一个人你只要信然后你就不是，他是信里面会生发出什么智慧， 因为耶稣会成为我们的智慧，这是哥林多前书讲的，对不对？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没有智慧，我们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因为敬畏神而有的智慧。所以当我们有这些不同的立场跟看见，我们就会在当中带出不一样的作为来。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交通到这里，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借着约书亚当时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也成为生命当中的一个思想。我们在当中再度的明白你的心意，你要我们真的能够听从你所吩咐的一切话，因为我们活着就是唯独靠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也让我们信得过你，因为你是万有的主宰。我们也知道你所说的必定成就，我们是一群属你的百姓，也是你的孩子。感谢主把应许赐给了我们，也把那一切你所要成就的告诉了我们，让我们就能够安稳的在你的里面信靠你，仰望你。在人生的路当中，我们也知道必遭遇许多的征战，但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里面的比外面的都大，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你里面必然有平安。让我们总本着你在我们心中做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勇敢的在这世上欢欢喜喜的跟随。谢谢主你来眷顾我们，赐福于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